父，我们感谢圣美你早晨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读你的话。父，我们愿你自己拿你的同在，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保守每天在你面前的聚会，无论是在会所是在家中，我们都能够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更多认识主自己的心意。但是借着这一点，在主面前的交通，我们认识神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如何兴起自己和你心意的仆人，我们就仰望你的名，施恩怜悯，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交通了撒母耳记第十七章。撒母耳记第十七章呢，主要是说到很多弟兄姊妹都耳熟能详的大卫跟歌利亚的那件事情啊。那么在这场真正当中呢，大卫靠着神呢，赐予他的信心跟力量啊，那个打败了歌利亚哈、啊，那他怎么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也显在世人面前。那么在第十六章的时候呢，这个神已经借着撒母耳高了大卫啊，但是呢，大卫受高之后，他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为他父亲放羊，然后呢，又被扫罗招去，在扫罗面前的弹琴，为他驱逐恶魔啊，然后做他在做那个拿兵器的人。那么基本上，受高是受高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晓得谁是大卫啊。那么在直到第十七章，接着跟这个歌利亚的这场战争呢，把他自己选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么在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呢，非利士人呢，他们招聚军旅啊，这些要来跟他征战啊。那么扫罗也才率他的军队出去征战。这时候呢，在非利士人当中呢，出了一个巨人啊，一个伟人，是那个亚麻人啊，那个从加特出来的歌利亚啊，他是身高啊，这个六尺五厘一虎口啊，这个头戴这个红盔啊，身穿铠甲啊，大众却是五千色的了。那么他是非常的这个雄伟的一个战士啊，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呢骂阵啊，那么要他们出来一个人跟他在这争战，如果呢谁把他打败了呢，那么非利士人就做他们的仆人，如果他们把以色列人打败的话，以色列人就是他们。那么这个这时候呢，以色列军队非常害怕啊，那么都这个惊惶啊，极其害怕。那么我们就在想啊，这个歌利亚到底是何许人啊？那么他为什么出来这个骂阵呢？以色列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敢起来这个面对他。那歌利亚呢，他是这个亚纳人啊，亚纳人呢，在当时呢是身材高大的，他们称他为伟人啊。那么亚纳人呢，他们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有这些人。当那个十二个探子进去探地的时候，回来报信啊，说那地是美地啊，确实是有奶有蜜之地。但是呢，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人，他们那个身材高大，那个是伟人的后裔啊。那么我们呢，在看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啊，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他们这么一报信息了以后啊，这个是个恶性啊，这个以色列人都哭嚎啊，都不愿意进去啊，所以都要回埃及去。那神呢就惩罚他们啊，在旷野里头啊漂流了四十年之久。那么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也碰见这些人，而且是非常多的人，是那个亚麻人。但是呢，约书亚呢，就是靠着神的赐给他的那个能力跟信心呢，他几乎把在以色列地所有的亚麻人跟他们的城邑都毁灭了，只剩下在加萨、加特跟亚斯图啊这些非利士人之地所占据的这些城市里面，还有一些亚麻人。这个歌利亚呢，就是从其中一个城邑啊，加特里头出来。那么，亚麻人呢，他们 在第一次他碰见怪啊，后来啊他们还是有碰见啊，就是在那个在那个这个历代志上第二十章那里啊，他还记载到啊、那里有三个这个非常雄伟的亚拿人啊，跟以色列人征战，其中一个呢是哥利亚的弟弟啊，那么他们呢就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么以色列人呢也在那个大卫的率领底下啊，他的仆人们呢把这三个都杀死，所以可见呢亚拿人呢他虽然是身材高大，虽然是非常可怕啊，但是呢以色列在他们征战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不是总是打败仗的啊，那么那个在他们的过去经历当中呢，这里好几次都是把他们打败了，甚至把他们的灭尽。那么是为什么这个格利亚就出来这个骂战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这个跟他面对。你发从那个历史上来看，你发觉呢当他们面对亚拿人的时候呢，他们是征战是胜和败，完全是看见他们里面对神的信心的。当这些探子们去看这个去探地的时候，他们看见亚拿人身材高大，然后呢这个他们不依靠神啊，只看自己啊，这个就不敢进去。但是呢当约书亚率领百姓进那个迦南的时候呢，他是靠着神赐给他信心，把这些迦南人啊，这亚拿人啊，这些巨人通通给消灭了啊。那么只剩下在非利士地人之地啊，还有一些人。那么在同样的啊，在那个大卫的时代，那么因为那些还有勇士们啊，那打死那个亚拿人那些伟人们啊，是不是大卫是自己杀的啊？是那个他的底下的勇士们杀。所以完全就看见呢，这个当时的主帅啊，当时的人呢，他们自己的对神的信靠的程度啊，就决定于他们的那个跟亚拿人在征战的那个到底是胜和败啊。扫罗这时候他应该是所带领的以色列国呢，应该是从四世纪以来啊，这个国力最强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扫罗呢他曾经啊这个率领的军队啊，这个常常攻击四围的仇敌啊，不管是摩亚人亚门人啊，都把他们打非利士人都把他们打败了，而且呢也扫罗呢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的招募而来，所以在扫罗的军中呢一定有很多这个大能的勇士啊都可以用的。但是呢问题出在谁身上呢？问题出在扫罗身上。在这里啊他说到这个第十一节，他说了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呢，就惊惶极其害怕。这扫罗他自己这个主帅呢，他都那个惊惶极其害怕，那底下就是有这个招募了许多大能的勇士都用派不上用场啊，因为主帅都吓得那个样子呢，被赶上去。那么看见了扫罗这时候的那个这个不论是外面属灵的光景还是低落啊，他外面的那个这个征战的这个像以前所有的那个勇敢啊，这个信心呢都不见了啊。自从那个神的灵离开他之后，有恶魔从神那里来啊，就搅扰他啊。那个虽然有大卫给他去帮他驱逐这个恶魔嘛，但他的心灵呢是非常的混乱，而且呢他这个不但是心智混乱呢，他那个灵非常的软弱啊。因为呢扫罗是在神面前那个光景啊，他的光景是这种低落啊，所以这个碰到亚拿人，他们当然是束手无策啊，就任凭了这个哥利亚在那里啊骂战四十日之久啊。那么四十呢，那么在圣经上面啊都说到这个遭难的日子，那么神在创世纪的时候用下大雨四十昼夜啊，用洪水灭掉的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在旷野这个漂流了40年之久啊。那么主呢他在这个地上他受魔鬼试探之前，他40昼夜啊禁食，然后受魔鬼试探。那么有很多很多这个这四十日都说到这个遭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当然有些例外了，比如说像扫罗他做王40年，那大卫什么门他们都做王了40年，都是 两颗脸不是最强的时候，那基本上我四十岁四十年的出道的这个超慢的技巧，所以呢在这四十日子当中啊，这个格利亚在那里矛盾啊，在那里羞辱那以色列人的、啊、那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这个面对他啊，因为他们的这小国是那样的软弱，他下的人也跟你一样的软弱。那么这时候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显出大威了啊。那么在当这就是到了四十日之久啊，这个都是被人辱骂啊，那个束手无策的时候，神在这个时候用到大威，兴起大威啊，显出大威，他在神面前能够攻击。那么大威这时候在什么地方？然后在他们打仗的时候呢，大威在密谈啊，人觉得很纳闷啊，因为。大卫这个已经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这个打仗的时候呢，拿的主帅的兵拿兵器的人不在啊，这个怎么可以回去这个牧羊呢？对，那么当然他这里面说是他什么时候回去，他可能在征战之前就回去，也可能是在征战之中回去啊。那么如果他征战之前回去的话呢，那么回去他父亲叫他回去牧羊，家里这个需要人手，他就回去帮忙去了。所以现在仗打起来，对不对？你这个为主帅拿兵器的应该要回去啊，或者是掌位应该叫这个刀他回去啊，没有人叫他回去，那还就继续的在那里。那么他父亲呢，把他找回来，其实他父亲也知道这战争开始，因为他的三个大儿子都跟着扫罗出战了啊。哎，奇怪，这个耶西呢，他也没有想到说，哎，现在你三个哥哥都去征战了，那你是这个王的拿兵器的人，那你应该回去啊，对不对？没有，他也没想到，他只是叫他回去，为什么呢？他说：“哦，你这样子啊，这个拿几个饼啊，送到营里，就交给哥哥，再拿十块拿一点，送到千夫长，讨好他们啊，然后给他要一封信。那么，扫罗这时吧，大卫这时候呢，但是扫罗没想到他，那扫罗他拿兵器人不在啊，他就出战，他大概还有其他人，那个呢，其他拿兵器的，他有不少，不缺是那个大卫一个人啊。那么他的父亲也不觉得这时候他应该回去，那个这做王拿兵器的人不回去，在家里看羊也很奇怪，哎，就想到说，哎，你去是给他送给你哥哥送饼去吧。你没想到他的儿子呢，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就算是他到了这个营地以后。他看到他的那个他的哥哥，他讲了一些话，当他讲了一些对于这个格利亚的那些话之后呢，他哥哥听见了，他就觉得那个说呢，你下来做什么哈、啊？那个在矿那几只羊交出了谁？他回去嘛。然后他哥哥他大哥了，那么也不觉得他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是小孩子嘛，在这里干嘛哈、啊？大卫这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受高了。当然了，这在16章那里的那个撒母耳高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说，那么他是还没有记载他是高他是高也叫高他做王啊，就是高了他，然后呢神的灵大大与他同在，也没有说他将来要做什么，但是他至少还是受高的就是非常特别的。那么他这时候应该出战的哈、啊，他居然在那里放。然后在大卫，你也看见大卫承担不那么多怨言啊，他这叫他回去放羊，他就回去放羊了啊，要他这个车最后去送礼，他就是送啊。那么大卫呢，其实就是那个少年人向着扫罗推荐他的那个少年人说了，他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啊，他这个不但是那个打过狮，杀死过这个，打死过狮子跟熊啊，我想他也经历过一些战斗啊，就是才称他为战士。而在这时候呢，他也不觉得他自己这个应该回去啊，那么别人也没叫他，那么这个叫他放羊就放羊吧，叫他送就送啊。那么关键呢，他是一个能够非常谦卑的一个人啊，那么他觉得这个大能的勇士啊，但也是成这个。扫罗的带兵器的，这时候他看羊，他也没有任何的怨言啊，也没有说任何事情啊，也那个怎么样安排他就怎么样做啊，他是一个像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人啊，谦卑的一个个性。但是呢，当他到的那个营地的时候呢，他听见那个 这哥利亚那个挑战所说的话啊，那么他这里头啊就激起他里面的那个愤怒啊，他说呢这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呢是谁呢，竟敢向勇士神的军队骂阵啊，他就认为啊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耻辱啊，他真是里面啊那个有为神啊为神的名啊为神的军队啊里头起着那个愤恨的心啊，然后听见居然有人敢这样的辱骂神的永生神的军队。当然后面他到后面跟那个哥利亚说的话里头说到，他不单只是骂是那个永生神的军队啊，他就是骂那个带领这个以色列军队的那个神的名啊，他是等于辱骂神的名一样啊，所以他里头非常的愤恨，非常的那个愤怒了。然后呢就这个说了这些话啊，这个人竟敢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那个军队骂阵呢，那他说这些话呢，那么人就把这些话呢就告诉了扫罗，扫罗呢就把他叫来，那么大卫就跟扫罗说了啊，你们不用害怕，我一样就是要跟这些要征战。因为这里要注意到一点啊，这个大卫呢他不是自己到扫罗面前去自己请命的啊，那个是我要去这些征战啊，是他在人的当中说，因为他跟大卫跟扫罗讲起来的话，他是拿兵器的，他可以直接到扫罗面前跟他说，我出去就好，他已经没有这么做，是别人这么在推荐他一样啊，到扫罗面前啊，那扫罗就说，那么你太小了哈，年纪太幼了，这个打不过他的，这个人他是自小就做战士。那么底下人就看见了那个大卫啊，怎么样那个面对哥利亚，怎么样战胜了他啊？那么大卫呢，他战胜哥利亚呢，他基本上呢，他有两个方面的条件啊。一方面的条件呢，是他自己本身的操练跟经历。那么他说呢，他在旷野的时候呢，曾经有狮子有熊来把那个羊羔衔去，那么我就起来啊追着他们呢，抓住他的胡子把他给打死啊，那么不管是狮子也好是熊也好，他要赶来偷我的叼我的羊羔我是绝对不让的啊，而且他的精力他是起来啊，他们狮子跟熊都可以把他打死，所以呢这些显然呢他在平常就有很好的体能的操练啊，他对于这个征战的打架这件事情呢他一点都不生疏啊，那么特别是这个战斗这件事情啊，对于狮子跟熊嘛，那么在这件事情呢对他来讲好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啊，那么虽然在当时呢他是为了羊群缘故奋不顾身啊去打死了狮子跟熊，但是呢这个经历对他来讲啊是产生非常大的信心的啊，如果这个狮子跟熊都被他打死了，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也一样会像狮子跟熊一样。那么大卫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呢他是一个好牧人，对，那么当他的羊群受到逼迫的时候，受到迫害的时候，甚至那个性命危险的时候，他奋不顾身呢，他说这个好牧人呢为羊舍命，他真是一个好牧人啊。那么他为了他的羊群的缘故呢，他可以舍身的，他奋不顾身的，非常尽职的啊，是尽职的一个人。那么这些是这个教他在帮他手中的那个事情，他尽力尽那个尽心尽力的在做好啊，这是。他在看守羊群这件事情上啊，那个保护羊群这件事情上面，能看见大卫的性格啊，他是一个爱护羊群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尽忠职守的人。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我想他等于是把这个腓力斯这个哥利亚跟以色列人呢做这个相对的对比啊，那哥利亚就像个狮子跟熊一样，神的军队好像是他的羊一样啊，如果起来啊这个腓力斯人呢一定像这个狮子跟熊一样可以把他打死。那么同时呢你发觉呢当 老婆听见这件事以后呢，就跟他说，好吧，这样子我把我的战衣啊，我的那个头盔啊，把我的铠甲都给他，把刀也都给他啊。那么大卫呢，就穿看试试看啊，这走了不能走，我没穿惯，他说不行了，这个没穿惯了，这个不能用啊，就把那个摘脱了。他只用了他自己所熟悉的杖啊，跟那个几个石头。那么这让我们看见呢，这个虽然呢、这些军装啊，这个战衣啊、头盔啊、这铠甲是非常有用的，刀也是不可少的啊。但是大卫当他发觉他其实他用不惯，他从来以前从来没有穿过，从来没有用，他就宁愿不用。当然这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一个学生的学习啊。那么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有很多的武器啊，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用。有很多人在属灵征战啊，传福音啊，在那个各区域赶鬼，他们用了很多的属灵上的一些经历。我们呢都可以啊，做我们的榜样，但是现在需要完全的复制啊，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不太不一样。神在我们这完全是当我们遇见征战的时候。我们面对敌人所用的武器啊，还不是临时从别人那里学来，从那里拿来的啊，是我们多年跟神之间的交通，神在我们身上的教导，我们上述所有的学习，我们在遇见难处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就派上用场。我想呢，大卫的时候啊，手上拿个杖，比他拿个刀啊，那个还使得更好。我在想说，你这个战衣不用啊，这个盔甲，这个。扫罗是个比人高出一头的人吧，但大卫那个穿上去这个也不合身了、啊，但是起码刀给拿着吧，对不对？那个在打仗的时候，这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拿着大这把这个刀啊，起码拿着刀，他刀也不用，因为他发觉他拿的杖可能比那个使的杖啊，比他挥舞刀啊还来得更顺手，他宁愿拿着杖，他刀也不用了。然后呢，他就找了五块光滑石头摆在那个在袋子。那么他也带着那个骰石的那个机旋呢、去迎着那个菲利士人。在当时呢，那个用骰石的机旋啊，然后打人呢、是当时会用到一个算是不少人会用的这个武器啊。我们如果记得在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因着这个、那个基比亚人所犯下的错而去攻打那个便雅悯人，那便雅悯的军中啊，他们就可以挑出有700个人啊，是精兵啊，他们就左手臂力，而且能够用那个机旋甩石啊，那个伤人啊，还是毫发不差的。所以当时的有不少人会用这样子的武器。那大卫呢，他也学了哈、那大卫也是一定是多年的操练啊，他这个有可能用机旋甩石啊，赶走了狼，赶走了野兽啊。那么他一定是长时间的操练，所以对着大卫来讲的话，他出去征战，他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只是因为跟神的对神有点信心，他就去打仗了。他平常他就是他曾经打死过狮子跟熊哈、他也会用杖，他也会用甩石机旋，而且呢，他一个石一个石头啊，就把那个。哥利亚给打倒了，一定用非常的准啊！他平常的操练了，这是我们说对，常常我们平常属灵的操练啊，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军装要非常的熟练啊，这是我们这方面所需要有的准备。但是大卫他得胜呢，主要还是靠自己啊。大卫他得胜，他主要他是靠对神的一个依靠。他刚刚说到他在旷野里头啊。打死了狮子跟熊的时候，他说到他什么？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知道呢，他在旷野里头，他能够打死狮子跟熊，不仅仅是靠他自己的那个力量，他知道是神的，是神与他同在，是他能够打死狮子跟熊，救他。他说：“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手。”而这时候神一定会投他，因为一定会与我同在。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就是他在过去的时候他自己的经历，他不是仅仅靠他自己的力量，他是靠着神的拯救，神的大能。然后呢，他 这个面对那个歌利亚的时候呢，他对他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跟铜戟，但是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啊，他说耶和华今日必必这把这将你交在我手里，必我必杀你在你的头。让他叫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了，不是用刀用枪了，因为真正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啊，这是大卫他对于神他有了信心啊，他的那个对神的信靠，他知道这次的征战完全不是靠他自己。你看，你想啊，这个当那个菲利士人呢听这句话以后，迎着他来，那大卫是跑过去迎着他。大卫是一边跑步一边用甩石击拳，一个石头就打把他给他打死了。这是多么样的困难啊！因为你在跑步，然后打用稍微打歪了一点呢，他就戴头盔的人打到头盔上，打到什么地方上，你大概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这没有第二次机会这个攻击了。这是一方面呢，是他自己熟练了，但是这主要是他知道这是神与他同在。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的话，你不可能这么样的准啊，这么样子的有效，就一个把他给打死啊。也看到我们看见了那个大卫啊，他在平常的时候就对神呢是有非常好的亲近啊，非常的好的依靠。他很多时候都是在我面对难处的时候。那我看见我们呢，对于神的信心啊，对神的依靠如何？那么大卫他在旷野的时候，一定是虽然是牧羊啊，但是我们从他诗篇里面看见的，他很多的诗篇呢，都说到一个人在牧羊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所的经历啊，那么对神是那样的亲近那样的，所以那些对神的亲近啊，对神的认识。带领他今天在这征战的时候呢，就是这么样大的信心啊！从这边他的信心呢，显出了大卫这个人呢，他平常就是活在神面前。那么这还值得注意一点的是哈，那么那个少年人向扫罗推荐大卫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耶和华与他同在。什么叫做这？为什么旁边人会看见他耶和华与他同在？当然是一定是就从他的言行举止啊，他们碰见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依靠神啊，神怎么样祝福他啊，这处理任何事情都能够处理的合宜。那么耶和华与他同在，也说到神的灵与他同在啊。那么在扫罗身上呢，神几次哈、啊、是那个他的神的灵大大感动他。所以呢，他说一年，他率领军队打败那个亚门人那个歌侠啊。那么，但是呢，好像没看见神的灵在扫罗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呢，大卫呢，他只没有记载太多是什么灵的，只是在他信他的那个被受膏膏之后呢，那么就说是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那个大卫呢是。一直活在神的灵里。那么这他在诗篇51篇呢，他在那个他的那个忏悔诗里头，他说呢，那个不要丢弃我啊，使我离开人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但是就说到那个圣灵是一直跟大卫同在，他认在犯罪以后，他求神不要把圣灵收，他平常，但是说到他平常就是活在神灵里的。所以这边呢，他这虽然我没有看见像那个扫罗一样啊，这个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了，他起来打仗。在这里不碰见那个歌利亚的时候呢，他里面显出来的对神的性情是一个四个字，神的灵一直与他同在，他活在神的同在当中的人。那么，因为他长时的依靠神，一直他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再加上他平常就有的是操练啊，等于这个他能够打败歌利亚哈。就以色列人脱离他的手，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呢在属灵的征战里头啊，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学习啊。一方面呢，我们呢要对于我们所手中神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军装的武器啊，他的神的话啊，神的圣洁的祷告要有足够的认识。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些是只是我们的外面的武器啊，那主要的还是我们对神的依靠，因着我们里面对神的依靠。然后加上神所赐给我们的军装，我们能够征战得胜啊，像大卫。那这借着这件事情呢， 们呢看见了神所拣选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位，是怎么样，他为什么神称他为他是合大心意啊，就从这个跟大利亚这个哥利亚征战这件事情上，你看见这个大卫是有非常好学好的学习。
哎，仙女啊，仙女，她不结婚啊？
她没有再生。
今天怎么样的？什么教堂也可以啊？
在这里啊，有一个相对的对比啊，那个就是扫罗啊，扫罗这个光景不但是他看见这个哥利亚这个骂阵，他里头害怕啊，那的恐惧。那么当大卫打败了这个哥利亚之后呢，他居然不知道这个少年人是谁的儿子啊，那么他原先呢，这已经是派人去跟那个大卫的父亲啊，那耶西说啊，这个求你从我这容大卫的势力在我面前的，还有在我面前蒙了恩的啊。他当然知道大卫是这个儿子了，他就是派人去跟耶西说话了啊。那见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不知道时间多久，那那个长期受这个恶魔的搅扰嘛，这时候好像他连这些最基本的认识都失去了啊。那就他的大卫扫罗这时候大概70岁左右啊。但是70岁的人不应该这个老化退化到这个地步，那么我见到他的在心智上在灵里头啊，那光景都非常的暗淡。
好，我也稍微交通一下哈，我想刚刚师姐你讲的非常清楚，我想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故事，这个记载就是大卫怎样打败哥利亚这件事情。那在16章呢，当神要拣选大卫的时候呢，对撒母耳讲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就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那这是根据这一句话呢，说到神拣选一个人的一个原则啊，不是看他外貌有什么，而是看他内心的光景，或是就我们今天来说，就让他来看我们一个人属灵里面属灵的真正的情形是怎样啊，这是神注重的一个地方啊。我想这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服事上也是一样，神所看重的也是我们所看重的。所以我们看重不是看人外面有没有才干、能力、学问人，我们看重也是像神所看重的是他这个人里面属灵的情形怎么样，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到第十七章呢，就慢慢就显出大卫里面实际的一个情形是怎么样。神之所以拣选他，有一个背后都有一个属灵原因的，不是凭着外貌啊。从实际上里面很清楚看见大卫这个人，他是一个依靠神、相信神的一个人啊，他更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父亲的羊群的时候，他已经听到神是怎么样的神啊。那一方面，我看见大卫在从小的时候，他在家当中也是一个被轻视的人啊。所以当撒母耳到他家要高其中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呢，他有兄弟有8个啊，他父亲就没有把他叫回来。很显然，他父亲也认为说这个小孩子不肯在神的拣选里面，所以只把他请他7个儿子嫁来。所以他从小在家里已经有多大地位了啊，他父亲也是看他算不得什么啊。跟哥利亚征战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想很显然他三个哥哥出去征战啊，很显然大卫他可能年纪轻啊，那可能外貌也不是像他哥哥那么强壮，所以自然而然他不会上去 去征战啊，甚至他把有人把引到扫面前的时候，扫看他说你年纪太轻了，那、你怎么出去跟那个人征战呢？那个人从小就做战士的，那你怎么去跟他征战？所以我想，甚至他父亲差他去看望他哥哥的时候，那哥哥也是看不起他，说你来跟干嘛？你不好好看把你那个羊群，你跑这看戏呀、所以你看他在人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看重他的，因为人是看他外貌，人没有看他背后跟神的一个关系，甚至人也没有看见他在那里牧羊群羊的时候，神是怎样拯救他，怎样帮助他，这是人看不见的啊。所以人是看外面一些情形，但一方面的确好像人没有看见他都没有什么一个大作为，但是的确大家提到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件事情，一些从他身上是显出来。我想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件事情，见的是从他在那里看牧羊这件事情。因为牧羊的时候，我想也没有什么人跟他在一起，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当拯救他那些羊群啊。他也许在他生活上能看出这个人就是生活清醒是不一样，显出了他光景是不一样啊，真他那个。一些身上有一些特点，这个特点毕竟是有什么大作为，这个特点呢是从他生活行事为人里面看出这个是有神有神的同在的，他生活情形跟别人是不一样。这天怎么可以看清一个人有没有神的同在？不是看他外面作为做了多大的一个有事情什么大事情，而是从他生活实际所显出他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他是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这是从生活细节里面才看起来的，都是从外面做许多事情，也许人看见不都是一个人的能力才干是比别人强，比别人高就是了。所以呢，这是大卫写在人面前的一个情形啊，电视啊。那刚才提到说，他去征战的时候，他不是靠着刀枪，他不是靠着他个子高大，因为我想他个子一定不是高大。如果他个子高大的话，那可能跟那个三个哥哥一起出去征战啊，去征战啊，就很显然他在父亲家中是被不看重的啊。等到他好像在百姓当中，好像他也是不被看重啊。所以虽然他在牧羊当中，他运气一些是经到神的一个帮助啊，但是这些看起来也是不太清楚的。所以他在这里。之所以胜过哥利亚，想很清楚，圣经报的记载很清楚。他说，他对那哥利亚菲利斯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把那些铜戟啊。”那他来攻击这个哥利亚，他说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是全在里面，全在里面。他知道得胜不是靠外面这些物质的东西，得胜是靠。在乎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得胜就谁，耶和华是谁战败就得战败。所以以后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和那些仇敌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常常说是耶和华把那些仇敌交在他们手中，不是因为他们勇敢，不是因为他们好像人多，好像士气高昂，而是因为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当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们出去的时候，那一定是真，一定是得胜。我想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根本基本的一个原因啊。那就是大卫他哥利亚这件事也让可以看起来，在心眼就看见，虽然人是在血气里面行，但是不是凭着血气征战，在血气里面行，就是说对，虽然我们是在肉身里面行事，但是我们行事呢，征战不是靠血肉之体，而是靠着耶和华，那是靠什么？怎么那属灵的兵器？所以很显然，大卫在这里面，虽然好像和外面在这里记得是用石子打败那个打死那个哥利亚，但是那原则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兵器。我在经验里面更清楚，所以在以弗所书在那里讲到属灵兵器的就好多样啊。所以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不是只是观念的，好像人对人跟人的一个争战，这是一个属灵争战，这是一个与背后那恶者掌权的征战。所以若是对着哥利亚征战是一个属灵征战，当然就不是靠 高墙，不是靠人，靠着人的高大强壮，而是你装备好不好的问题。因为那些都是一个属血气的东西，啊，那属血气的东西在属人身上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一个属人征战只能靠属人的兵器啊，那以弗所书那里讲到属人兵器的之外那个东西，都是一个属人的东西，不管是神话真理啊，不管是信心啊，不管是祷告啊啊，这些都是一个属人的兵器啊。所以我想，不是让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征战的胜利啊，甚至他把那个一颗石子石头就打进那个哥利亚河内，我想。这个是说到不是大卫好像他打得准确啊，刚才提到说他在跟狮子熊争搏斗的时候，你想若身你有一个人真是能够跟狮子是若身那个去斗去征战，很显然那是神的一个作为，所以他才说这是耶和华救脱于狮子和熊的手。但一方面他是忠心，他看见熊狮子来要抓他的羊群，把他忠心，他却把他救回来。但是凭着一个弱身的一个少年人在大力气怎么去跟狮子征战，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很显然借着这些事实的记载来看见是神在那里把狮子熊打败掉，不是大卫。所以他才说是耶和华救脱于狮子和熊的爪，同样在打败哥利亚这件事情，不是大卫好像他打得准，哇，刚好一颗这样选择了跳很快十指，但只要一颗，这一颗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了。这是神所做啊，因为哥利亚他是戴着头盔的，那头盔整个连心都是包起来，对，可能露出两个眼睛就是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一颗十指既然进到他耳里，所以说你说大卫打得准吗？我想不是，这是神主，所以一切都是在乎耶和华神自己。所以讲这是在属灵性上我们可以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靠外面人做人事。我们当时他说居然扫用不出这个少年人啊，这个少年人当然也许他在扫身边也许不差，我说哦才来弹琴，把恶魔赶走。但是这个时候呢，是有人把他引到扫面前的时候，是扫罗同意他出去跟哥利亚征战的啊，就把哥利亚打败的时候，哥利亚说他居然不认识这个少年是谁，这个是让人有时候觉得很困惑，是不是？但是我想，这个背后就看见扫罗这个人。因着耶和华已经不在同在，神明的同在不在他身上，这个人就糊涂。这个糊涂好像是关糊涂是里面，但是这个里面就潜在外面。那有一个人刚刚才同他出去跟哥利亚征战，结果他把哥利亚打败，回来说居然不认识这个少年是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的糊涂乃是因为神离开他，一个人的福祉乃是神不离不弃，在这个就福祉。他做很多事情都不离不弃。什么叫福祉？福祉就是不认识神的事。啊，所以如果是第一，你在那告诉我说，这样要做福祉的，要做个智慧的，你来主的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都是有神的常常与我们同在，圣灵常常帮助。我们在许多事上是不会做，不仅是在属灵事上，在生活上也不会做糊涂事。今天地上的人常在做许多糊涂事，甚至做许多非利神的事情，就是因为没有神当掌上。当然那些不信主的不要很痛苦，不需要其他神的儿女是的，神的儿女都是有神的同在化，神灵常常在里面带领我们化。我想在许多事上做决定做判断的时候，就不会做这个糊涂。因为里面是清楚，里面是明亮，就知道神的心是什么，并且按着神的心在过生。所写出来的时候呢，那种光景就不一样。在属灵征战上，他就能够胜过仇敌，胜过环境，有些试探、引诱。这是大卫当时所写出来的光景。 他所写出来的这方面，这个是一个河水心的，河水心就是他是跟随心，跟随神心意的人，这是神看重他的人。所以我想算是那个借口在信息上提到的，要保守心胜过保守气，因为现在果效都从内心里出，所以我们都是保守心啊，把我们心常常的求神给一个单纯一个简单的信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有个清洁的心，有一个简单的信息化，自然而然呢我们一生的关系跟一生的关系的就能更清楚啊。所以马大哥紧张，所以说前面那个在刚刚宝生讲的时候，亲信的有啊，他们就见神，所以一个亲信的他才看见神，看见神他才明白神心。啊，这是大卫从此神借着打败哥利亚这件事情，把大卫记在以色列人面前，你看看见大卫自己面前的。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到那个就是有两个只有两个对阵哈，就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好像就像我们现在讲到只有神的国跟撒旦国，那这一边的人民呢却非常的害怕，那扫罗呢不合神的心意哈，可是扫罗还是在这个阵营里面，那大卫来了，他是合神心意的，他是一只羊羔他都要把他救回来的，他明明他知道他的力量不行，他看着熊跟狮子来，他要救那只羊羔的，好像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少数人，就像我们教会常常讲的说是少数人，而少数人我在想说不是自己的得胜，是说少数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这样想对不对，好，我看到这一篇，这个少数人他是一个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他可以把这个时代转变，他可以把神的羊带回来，他看到一只羔羊他都舍不得啊！就像我们看到年轻的世代，当在服侍的时候会不会是说哦，有些人我不喜欢，我的父母不喜欢，我们还很明显的做出一些连世人都做不出来的事情啊，这是我看到这些哈，我就感觉上说，所以呢，如果读神的话，除非就像刚刚谢弟兄讲的，我们要 practice 很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怎么保守我们的心呢？刚包括我们的年轻的世代，他们要有那个知道说，哦，我喜欢连续，不喜欢记，主耶稣说的。看到一只羊，你觉得你自己很属灵，别人不属灵的时候，你想不想把它带回来？还是说你自己就不属灵，而别人是就是跟你不一样？但是你是不是想到说，我们是在同一个阵营里面，而不是说他在非利士的营中？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让我有的看见哈。真的就是一个非利士跟一个撒旦的国跟神的国。如果我们的眼光就是诗篇第二篇，我们是抵挡神的，那我们就把小羊弃掉，我们可能是在非利士的营中，不在以色列的营中。所以我自己感觉上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是我们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是觉得我们将来要做王的话，做王的心思可能就像大卫一样，他因为要夺回一只羊羔的时候，他必须靠着我们的神才能夺回羊羔，靠自己是夺不回来的。真的很感叹哈，很感叹哈。就是这个，就像刚黄弟兄的说的，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可是我们的心真的是，我们的心真的会被蒙蔽的，除非在神的光中很诚实啊。我自己觉得，包括我自己让我看到说，我自己家有神也跟我讲，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靠着我们真的要靠着神才能把保护我们自己的羊， 那我们会不会看到说这个世代啊，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下一代了，这是个黑暗的世代，我们就任凭那只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警惕吧，真的是一个警惕。感谢主。
我分享一点，这里面真正讲的多的是在对话，那这对话里面似乎也让我们看到几个重点，尤其是到最后47节开始到47节的这段对话，刚刚冯弟兄也提到了一个多次提到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到47节这里所提到的，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似乎这里就讲到这是耶和华的征战，耶和华的战争。那这一句最后这一段也是一个不用刀枪啊，耶和华使人得胜不用刀枪，这是一个信心，在对神的信心的表现出来，就好像第14章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的信心一样，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啊，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在这里，对神的信心。那这个对话里面有几个地方似乎也值得我们看到的啊，也似乎也是值得我们啊是摸索的。从第八节那里一开始，哥利亚对着以色列军队站立呼声说那一个的讲的一段话，第八节一直到第九节啊，他这里说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以非利士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要跟扫罗的打战，两国争的征战。但是从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的41节到47节的对话里面，大卫所表现出来的，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是耶和华的战争，耶和华的征战。那刚刚王弟兄的分享里面也是提到的，那这个征战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计划里面，那是不是这个在属灵上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神所使用的？扫罗跟这个非利士人战争，一开始神高了扫罗的时候，神说我必高他，使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上。的确神也当时用了他，让他这是神的战争，让他赢了。但是最后我们将来看到的扫罗不再是神的器皿的时候，他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上。所以说这神是不是征战，是不是属于神的征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这一个很重要的角度。那另外一个对话里面我们也值得看到的，就是43节里面，这里43节到第45节里面的这段对话里面，我们看到的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来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非利士人指着自己的神，他讲到的非利士人把这次要他们要打的仗，他把那神又抬出来了，似乎这里他们把战争跟他们神的，他以他的神的角度来讲，他要来跟你们打啊，是我们的神和你们的神的战争啊。45节这里大卫的才智，刚刚谢弟兄已经描述了很多，讲解了很多，这里大卫立刻反应，用同样的反应来说，他这里你们攻击是靠刀枪和铜戳，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这里让大卫的才智他就知道了，你们的神和我们的神的征战。 OK， 那在这里是 我们的神真善，那然后他就是刚刚强调的四十七节正所讲，这是耶和华的战争，耶和华的胜。同样的事情，耶和华的征战，我们更早的几节几个章节里面看到的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情况就知道了。以利两个儿子把约柜抬出来去打仗，就以为会打赢，但是事实上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不是属神的征战。我就会讲这一点。
好，我们今天就得停到这里啊，我们先祷告。我们感谢你早晨借着这段时间更多认识我们，在面对这属灵的征战的时候，能够常常靠着耶和华的名向着仇敌夸胜，向着世界夸胜，更是向着这样的我们天然人夸胜，保守我们今天一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不论是在会所是在家中都有你这些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Okay.